这个周末，国内金融圈被一个暴雷事件不断刷屏。浙金中心旗下产品平台上发售的由祥源控股集团提供担保的一批理财产品，在2025年11月底到期后，没能按时把本金和利息打给投资者，也就是发生了实质违约，上百亿资金无法兑付，投资人直接炸锅，引发了很多人到现场集体维权。据悉，违约的这些融资产品收益率乍一看貌似不是很高，年化收益在 4% 至 5% 左右，没想到直接翻车。而这些违约的理财产品增信主体均为祥源控股集团及其实控人于发祥，是祥源方面通过浙金中心发行产品融资的。所以这两天这金中心可热闹了，去了非常多的人，有人收集了浙金平台祥源项目包括逾期的和没到期的差不多2000名投资者画像，其中杭州投资者占比最多，有1095人，第二是绍兴市349人。分性别来看，女性占 72%， 符合女性对固收类产品情有独钟的特征。按年龄划分，30至50岁的占 44.43%， 50至60岁的占 36.38%。 投资金额分布中，投了约100万的有727人，占 36.33%， 200万的有442人，占 22.09%， 300万的有269人，占 13.44%， 投入500万的人也不少，有162人，占 8.1%， 1000万以上的有31人。当然，这只是其中一部分投资者，很多人可能因为产品没到期，还没关注到目前情况，或者还没有被收录进去。此次违约的原因，祥源控股也给出了解释，执行总裁沈宝山亲自出面开沟通会，本想安抚，结果当场说出了几句大实话，直接把现场投资者说沉默了，也把他们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式财富信仰彻底打碎。他说的越诚实，投资人心越凉。沈宝山原话是，我们总资产600亿，包括地产股票等，总负债400多亿，但资产是变动的，最近股票楼市都在跌。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600亿资产全是泡沫，跌起来根本挡不住，而负债却是实打实的。过去20年，在所有中国的暴富神话里，基本都是一个逻辑，借钱买资产，资产涨再借更多钱，再买更多资产，这个过程财富指数即增长。只要资产价格不停涨，负债永远不是问题，甚至不负债才是傻子。但如果资产不涨反跌呢？2021年楼市见顶后，资产价格掉头向下，负债却一分不少，所以高杠杆高负债的一个个倒下，从恒大、海航、融创、碧桂园、万科，再到今天的祥源，600亿资产说没就没，400亿负债要真金白银还，这是中国式暴富逻辑的彻底碎裂。杠杆放大牛市收益，也放大熊市的巨亏，资产价格一跌，高杠杆玩家就得摔得粉身碎骨。而很多投资人还有疑惑，怎么连 4% 至 5% 收益率的产品都会爆雷？首先，一个产品爆不爆雷，其实和收益率没直接关系，要看背后的募资方是谁，底层资产是什么。如果存在问题，涉及地产公司的，在眼下这种行情中，风险都比较大，收益率无论多低，它都可能会爆。根据公开信息，祥源控股主要有三大业务板块，分别是文旅板块、基建板块和地产板块。自2008年涉足文旅产业以来，祥源控股投资布局了50余个文旅项目，遍布全国17个省市。地产板块主要是祥源控股旗下的祥源地产，涵盖地产开发、商业运营、酒店管理、物业服务等领域，开发项目有16个。总裁沈宝山自己爆料，佛山本部地产以前一年卖200-300亿，现在卖不动了。2023至2024年还在阜阳、岳阳、杭州湾拿了4个项目，现在阜阳那个已经烂尾，这就不用多说了。2022年之后还敢在全国三四线城市拿地的开发商，结局已经写在祥源身上。另外，在利率不断下行的现在，目前银行三年定期存款只有 1.55%， 信托公司产品的收益率也来到了三开头，动辄 4% 至 5% 的收益，相对来说风险其实已经很高了。但祥源的情况有些不一样，据祥源执行总裁沈宝山表示，我们的融资成本高达 8% 至 9%， 而投资者的收益率在 4% 至 5% 之间，这就说明发行产品的平台很可能收了很高的费率，也意味着募资方对平台的依赖非常强，关系也非同一般。从前面我们知道，祥源方面是通过浙金中心发行产品融资的。2024年底，全国清理地方金融交易平台，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被取消了业务资质。2025年1月，原本国资方大股东将控股权转让给了一家民营企业，浙金中心也更名为了浙江浙金资产运营股份有限公司。虽然变成了一家民企，但是主要股东中还有不少是地方国资。其中，浙江省金融市场投资有限公司背后是浙江国资，杭州金投企业管理背后是杭州国资，而国信资本的背后是国信证券，最终指向的则是深圳国资。后来，浙金作为一个平台方，对外售卖的项目大部分都是祥源系产品。有投资者称，祥源的产品发行节奏疯狂，利率高于同类，起投门槛却低至10万，而其他都为20万起。还有投资者调查发现，浙金资产与祥源控股之间存在多条历史交叉、股权链条、投资结构与人员关系，说明浙金与祥源在多个层面深度绑定，而平台上的产品大量集中于祥源控股公司就不是偶然现象了。这里面感觉应该还有很多猫腻值得继续深入调查一下。目前祥源爆雷后的进展是，寄希望于绍兴市政府注资成为公司大股东，也就是转变为国资控股。祥源总裁原话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希望是绍兴国资能注资成为大股东，这样资产价格就能止跌。现场投资人一听眼睛都亮了，但这句话明显就是画饼了。举个例子，深圳国资委，全国最强国资，拿几百亿真金白银外加大湾区最硬信誉都救不了万科的颓势，万科现在连20亿都要展期，股债双杀。所以绍兴国资凭什么救得了祥源？那些幻想国资兜底的人很可能都会变成最后的接盘侠。另外再说一个新闻，也是近期互联网的大事。最近几天，字节跳动发布了豆包手机助手技术预览版，把一众互联网大厂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这款 AI 应用预示着人工智能改变手机、重塑流量入口的时刻来了。这次重新洗牌，很有可能让一批互联网大厂示威，甚至消亡。同样的情况也将在美国上演。在豆包手机助手官网上，可以看到相关演示。AI 超级应用可以抓取很多 APP 上的信息，帮你规划行程、订机票、酒店、餐馆、比价、并购物，还可以帮助你设置车辆导航、提前打开后备箱或空调等。它可以知道你和家人的偏好，成为你全能的生活、工作秘书。如果一个 AI 超级应用能做到这个地步，那它将控制互联网总的流量入口，让原来的 APP 超级应用，比如微信、淘宝等，沦为二级应用，沦为基础服务的提供者。要知道，互联网诞生之前，最有价值的流量入口是大城市的商业街。那时候顶级商业街、步行街的商铺往往卖出天价，租金也是不遑多让。互联网时代，最大的流量入口搬到了网上，被微信、淘宝、拼多多、抖音等把持。所以这些企业的市值动辄上万亿，而实体店则衰落了，以至于老王要不断的甩卖万达广场。但如今，用户还是觉得 APP 太多，用起来太麻烦，比如淘宝、京东、拼多多都在卖东西。用户想买某种商品，在确定了品牌型号之后，需要在各平台手工比价，非常麻烦且耗费精力。但 AI 可以帮你来做，这就给 AI 超级应用诞生创造了条件。它可以悄无声息地便利京东、淘宝、拼多多，领完优惠券，算出最便宜的那家，并跳转到支付界面，只等你的一个点头确认。你没有打开任何购物软件，没有浏览首页各种推荐，甚至不知道最终在哪家平台下的单。这个过程，你买到了想要的产品， AI 只执行了一个命令。但是背后的这些巨无霸平台完全彻底成为了工具人，甚至失去了直接接触消费者的机会。所以哪家大厂可以率先搞出好用的 AI 超级应用，就可以控制流量的总入口。以后大家用手机都得从他这儿过，这能赚多少钱？这是多大的商业机会呢？可千万别小看了广告这种赚钱的模式。互联网是一种注意力经济，最大生意模式就是广告。最早 互联网只是一片巨大的荒地，谁做个网站谁就是地主。后来百度、谷歌这些中介火了，他们不生产内容，他们只是收买路费，光是给网页排排名，让网民先看到谁，这个生意一年就能赚上千亿。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微信、淘宝、美团等在手机上划江而治，一个个都修起了高高的城墙，挖了深深的护城河。吃饭要翻美团的墙，买东西得进淘宝的园，社交得蹲微信的坑。他们在自己的园子里修了迷宫一样的小路，路边插满了五彩斑斓的广告牌，你多逛一分钟，多滑一下屏幕，地主们就能多收一笔流量租。这套模式养活了当今互联网的整个生态。结果豆包跳出来，直接想来个大一统，想要成为一个超级入口。所以说这些平台巨头可能不着急吗？字节跳动先发制人，让其他互联网大厂感到了生存危机，纷纷采取措施深沟壁垒，避免自己的核心信息被调用。根据媒体报道，豆包手机助手问世一天后，多名用户在社交媒体反馈，在使用豆包 AI 手机助手操作微信时，显示登录环境异常的提示，导致强制退出且无法正常登录。随后有用户反映，在通过豆包助手进行淘宝比价时，触发了平台的风控验证码。而不让调用信息只是反击的第一步，接下来毫无疑问的，腾讯、阿里等也会推出自己的 AI 手机助手，手机生产商也会加入这场竞争，一场空前激烈的混战即将展开。这轮新的流量入口之争将比外卖大战规模更大，影响更为深远。当 AI 确实能帮人们省掉麻烦，拿到实惠时，用户用脚投票的趋势就难以阻挡。今天封一个豆包容易，但封不住用户不想再被平台来回折腾这个最普通的需求。所以封禁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真正的结局大概率不是谁消灭谁，而将是一场激烈的分蛋糕谈判。几家大的互联网巨头相互妥协，联手推出一款 AI 超级应用，一个新的时代也许很快将要到来。